观点在这里交汇，思考在这里发生，看见世界，触碰真相。让我们一起走入不孤单地球专访系列，看见。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是我们的陈老师，欢迎。
谢谢谢谢，西西你好，各位听众好。
真的非常荣幸啊，可以请到我们的陈老师。陈老师除了西西的老师这一重身份之外呢，他更丰富的经验呢是他的牧者的经历。现在呢是在多伦多一家浸信会担任主任牧师。而且我们陈老师呢经历说起来也是很丰富的。我们陈老师出生于中国的上海，但是他十几岁呢就随家人一起去到了香港，之后又移民到了加拿大，最后是在加拿大决志受洗的。他整一个的信主的历程也是从加拿大开始的。所以陈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决志受洗的呢？
我来了加拿大之后，大概是13、4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决志的。但受洗要到年纪再大一些哈，我那13、4岁还不是成年人，所以到了18岁才受洗的。
哇，13、4岁很小哎，就是您当时是自己自愿的吗？
自愿自愿，不过情况这样，因为我父亲那边的家庭，他们是几代的信徒。不过在国内的时候，当然呢，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没有教会，我也不知道有教会。后来我们去了香港，开始去教会。来到加拿大之后呢，我就发现在移民的过程中就缺少朋友，所以很孤单，因为语言也不一样。然后呢，几年之内搬了几次家，这样哈。不过在信仰里面，我发现原来耶稣不单只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有这样的诗歌唱嘛？耶稣是我的恩友，所以从那个年代我就感觉到原来信仰里面有主陪伴，我不需要那么孤单。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志信主了。
可以理解。我记得陈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也讲过，就是您也是独生子女，因为西西也是，我这印象还蛮深刻呢，就是从小就是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过程。虽然出生在上海，但十几岁又跟着家人去到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又来到了加拿大，就是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是一直在变换的。不用说亲戚朋友了，就是父母也是每天很忙的，在忙于生计的这种情况。老师当时描述的画面我至今还印象深刻，就是从小就知道自己跟自己玩，男孩子喜欢模拟打仗啊，自己又当攻击方又当防守方的那种。
的确，当然了，我们独生长大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哈，因为从来都没有有这个兄弟姐妹的感觉，所以自己玩的还是那乐呵呵的，也不知道还有另外的选择嘛。OK， 长大之后跟别人来往这些就开始觉得有一点不一样，跟一个真人说话，跟自己脑子里边的另外一个人说话完全不同。
哎呀，老师说的倒是云淡风轻啊，但是对于西西作为一个第三方来听的话还是蛮心酸的。一个小朋友啊，他在非常需要朋友的年龄，他一直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一些，不断的换环境，就是上海跟香港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语言都不一样，香港跟加拿大的环境又更是不一样了，但是每次老师都可以去适应它，而且去习得一门语言，并把它当成自己的母语的一种方式。老师说普通话，说粤语，还有说英文都很好，就整个过程看起来老师云淡风轻，但是细想就感觉真的是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刻吧。可能小孩子
也是也是哈，当然了，就是现在看回头那些移民的日子哈，就令到我在各个语言上面可以讲得更好，而且可以投入到那个语言的世界里面哈，就是比方跟香港的朋友们去谈，用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中国的朋友们谈，又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有加拿大人。不过当小孩的时候呢，重点不是说找不到朋友，而是无论在学校或者是在教会团契这样子哈，因为那个年龄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一块长大的，我就是一个插班生，对啊，所以没有经历过他们一同经历的，那你就无论如何你都有一个距离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营会里面，十几岁跟小孩，他大概十来个，一天晚上他们哭得要命啊，我们说干嘛哭什么啊。他们就说啊 ,Tiffy 死了，我谁 Tiffy? 原来是条狗死了。 但那条狗就跟他们一起长大，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跟这条狗一起玩，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是在一起的，所以那个狗去世了，他们很伤心。但对我来说，就是一条我只知道名字，但从来没见过的狗，对吗？那我就感觉到那种的距离感，就是说我也希望可以打入这个群体，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拥有他们共同的这些的记忆，一起玩、一起长大的时候。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少年人来说，要打入一个群体是有一些的困难。
所以我就很难理解老师这个跨度，就是您孩童时期您是很期待，然后有一个深深的安稳的一个环境，成长的一个空间在的。然后，但是呢，您在03年在接受了多伦多神学院的装备之后，08年您就与师母一同回应神的呼召，去到了德国去宣教了，一宣教就是9年的时间。当时是怎么有这么样的一个勇气？你想想，好不容易就已经是结婚了，然后在多伦多安定下来了，在这个地方也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根基，也有自己的母会，也有在侍奉的一个场所，但是突然有一天全都要离开，又要去到一个新的语言环境，是德国，是一个新的大陆，新的语言环境，又要重新开拓自己的战场。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个情况？
其实也是很简单吧。基督徒经常说的，有呼召你就愿意去做任何事情。那个时候我在牧会，然后在教会里面也带一些的年轻人去欧洲短期宣教啊。那在欧洲的时候，神给我有这样的意向，就是说，我要去欧洲宣教，而且在德国呢，发现在那里有很多都是中国出来的留学生，他们到了德国，同样就是留学的时候，经历很多的孤单啊，很多的难处啊，因为自己一个在那里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教育系统都不一样的。那在那地方，他们就开始对人生、对信仰打个问号，愿意去追求。德国地方都有华人教会啊，或者查经班呢，不过就很少有牧者在那边，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就在05年去德国的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呼召，感觉神要呼召我们去德国，这也帮助我们去在人生里面体验到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就是说，当然人生有很多的团聚跟离别啊，如果我永远看的只是伤心的一面，就是离别那一刻，当然都伤心了啊！我这么好的朋友，这么多的家人都要说再见，而且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见。那在离别里面也有孤单的恐惧啊！我到新的地方能不能够找到好的朋友，能不能够在那里呢有新的归属感？不过同时从好的那面去看，就是这是一个新的，我们英文说 adventure 是吧？就是一个冒险。但是他也是可以充满着好奇的，因为在新的地方可能有新的文化、新的背景，吃一些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交一些以前不会想过的朋友，所以这也是我的经历。所以现在，比方在中国啊，有一些的亲戚还在那边，在香港啊，或者是在加拿大温尼伯，我读书的时候长大，有一些老朋友在多伦多这边有几十年教会里面朋友，有在德国也有9年里面交的朋友，那朋友很多。跟随神的旨意，我从一个很小、很孤单、很期望有友情的小朋友，到现在我的朋友非常多，都是神的恩典了。
看得出来啊，我们的陈老师是真的是非常乐观的，可以把分离这种事情想象成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挑战。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也是支撑陈老师这样风风雨雨的经历这一切。而且讲到陈老师在德国宣教，就是因为看到了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他们的需求，于是决定跟妻子留下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受神的感召，然后留下来去服侍当地的留学生。我真的很感动，因为西西当时也是留学生，英国留学毕业之后又接着回国了。我不知道现在的欧洲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我当时留学10年前的时候，的确那边非常缺乏牧者，有能力、有经验的牧者真的是很缺乏的。在英国是这个样子，牧师就真的很少，大部分都是领袖、童工。会很多，但是有经验的牧师是很少的。我们留学生怎么说呢？在一个新的环境，谁都不认识，过去又是一个全新的学业、全新的语言， 一过去就是真的是感到很孤单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被当地的华人教会深深的温暖住了。我是在 Canterbury 坎特伯雷那个地方留学了一年，当时也是在当地的华人教会，不大，但是真的是很温暖。同工每个周五晚上的时候会给我们做炒饭，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当时就是为了吃那一口饭，然后我也会想要说，就是下大雪下刀子我都想过去，就为了吃一口家乡的饭。他们的关怀真的是很单纯的，也知道你可能毕业之后一年之后就走了。走了之后，换了环境，可能联系方式都没了。那国内又不能翻墙，然后电话号码都换了，然后可能这个人就在此就不再联系了，就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侍奉。但是他们却一直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勤力的去帮助我们这些留学生，我真的觉得很伟大。然后，所以听到陈老师说您在德国跟师母一起侍奉了9年哦，然后9年应该是接待或者说影响了很多留学生吧。
的确，在德国跟你讲的英国也差不多。留学生当然就是来来去去了哈，有些来一年两年，有些长一点。一般都是每年我们有迎新都来一批哈，而一年还有2个学期，秋天比较多一些，春天学期来的比较少，人来人往的。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是呢，可能你也这样体验，就因为那个很特殊的环境里面，所以大家的关系在短短的时间里还是可以建立得很牢固。现在，比方有时候我们到国内不同的城市去啊，还会想，哦，谁谁在那里啊？我们约了一起吃顿饭啊，见见面呢，还是大家很怀念以前在德国的年代。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想都是对他们有某一些深刻的印象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万事互相效力吧。陈老师的自己的这个人生路，就是一直面临不断的分别，不断的去适应新的环境，也更加容易感同身受当时留学生的感受，然后也可以坦然的去面对这些不停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就是这个呼召，您说这个呼召是墙，因为太抽象了，我一直很好奇。是怎样一个具体的事情，或者是神怎样通过一个具体的事情感动到您和师母？9年的人生啊，9年的时间不短的，对于人的一个人生来说，去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解释一下，不过呼召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神他有他的办法哈。那我讲的只是我跟我太太我们自己亲身的主观上的经历，各位朋友，那不一定可以拷贝过来，每个人都一样的。那一年，因为05年不是说我带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去欧洲，我们去捷克，我跟我太太都去的。我们去2个星期，在那里帮助一些当地的青少年呢，做一些事工啊，教英语。结束之后呢，我们认识有在德国的一对香港去的宣教士夫妇，所以结束了之后，我们大队就回去加拿大，但是我俩就想请假去到德国拜访这一对的朋友了哈。然后同时我们也当时度假吧，从来都没去过德国。那在我们去德国之前那一天晚上，就我们短宣队都结束了，都在捷克，我们住在一个青年旅馆，因为都是青少年嘛。那我心里面是很轻松的，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做完了，之后我就去旅游了。不过当天晚上睡觉，一直在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哦，其实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很奇怪，因为一般我是很容易入睡的，特别是忙了2个星期之后，累了嘛，一般我就会很快躺下就睡着了。但是那一天晚上就是一直都睡不着，越是翻来覆去都只有这一个念头，因为一看手表啊，都半夜是有2、3点钟了，我就觉得这么奇怪。反正睡不着嘛，我就起来到青年旅馆的阳台那里站在那里看着外面，就说为什么那么奇怪呢？上帝是不是你要说什么话？因为这种半夜心里面有一些的呼唤，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在圣经里面也有啊。比方说《撒母耳记》里面的小撒母耳。不过呢，那个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吧，就是每个人都有，也没说你该怎么办。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了，但是这些事情不经常发生，到底你想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比较笼统的念头是这样，但没有很直接的答案的。 那之后呢，我们就去了德国。那在德国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这对朋友他们在德国做什么呢？原来也是华人施工。为什么有华人施工？哦，原来有这么多中国的留学生来到德国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很渴慕，希望可以了解信仰不过很少牧者。那我们这对朋友他们可忙了。他们俩每天晚上都没有时间来跟我们谈话，他两个都每人拿着一个手机，都有很多在德国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打电话给他们询问这个查经这个经文怎么解释那位有个慕道朋友问了这个问题怎么解答我们同工之间出了一些矛盾怎么解决有夫妻有问题需要辅导我说哇，我们在这里一个星期，你们都没有任何一个晚上空的，而且你不是照顾自己地方的弟兄姐妹就是接不同地方来的这些的问题，可以看得出就是在德国很缺乏牧者，所以大家的需要特别多，有牧者，不管你是哪个城市都去找。那然后呢，到差不多结束了，他们带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一个聚会。那在德国呢，都坐火车就像中国的高铁那样。德国很漂亮就像童话市那样，绿色的青草地有些小镇是像童话里面的小镇然后走着走着看到一路旁有一群羊，这奇怪了，有群羊在那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了，那怎么他们就让一群羊就在那块地上也没人管的呢？那但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我心里面就有个声音，就觉得对，就是像在德国的这些中国孩子，他们就像这群羊，他们没有牧羊人。他们很希望牧羊人来帮助他们，但是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又想起了在捷克夜晚的呼声那是不是神你带我来德国这里去服侍这一群羊？那你知道呼召是什么？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那如果你觉得是有呼召呢，它有个后果了。最好神不要呼召你，神呼召你，你要做一个决定之后呢，你还想想决定之后有什么后果。如果这个真是神给我的呼召，我要从加拿大搬到德国去，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有家人、有教会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爱人他怎么想？我觉得是不管用总不能撇下爱人自己去。是很多纠结，那我的太太她就看出来，觉得你干嘛呢？你我们不是好好的在休息去玩吗？你一点心思都没有，你在想什么？我就开始告诉她，我的这个经历，然后我的太太她竟然说，你说的，我看到那一群的羊我当时感觉他们就是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突然之间，我们就觉得，原来神跟我们说话也不是只是跟其中一个，他也跟我的爱人也这样说，所以从那个地方，我们两夫妇就开始比较同心，我觉得，应该是神的呼召吧，我们就下定决心的去走上这条的路，所以这个故事比较长不过说这是我们主观的经历，那呼召这些东西，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形式，人生里面也可能不止一个护照所以看看听众们可以多去寻求神的旨意，说不定神也要差派你到什么地方去。
你想两个人看到一个画面都有一样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就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印证，而且很难的就是说自己的妻子也是有相同的感受或者相同的一个感动，哎，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小的决定，不是说你今天去 A 餐厅吃饭或 B 餐厅吃饭的事情，这个勇气，这个决心，相信不是从神而来的，真的做不到。而且之后的一系列的推进，我相信肯定是有神的工作才可以把它推进下去，您才可以这样顺利的过去的。
对对，当然了，就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计划那也见证很多神怎么去做他的事工当然，我们有机会在神的事工里面做一些事情，也是很感恩的。
而且，真的，我们陈老师他为什么叫老师？就是他不但慕会能力强就是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能习得三门语言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陈老师他是在德国慕会期间你像这么忙，就是之前的那位朋友吃饭时间都没有，都在接电话的这种情况，这么忙的一个在德国宣教的一个旅程，他还修读了神学博士的一个学位，而且主修的是系统神学。我觉得，哎呀，太厉害了，真的是。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当然我主要是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心，什么东西都想知道一点，所以嘛，只可以继续学习了。
哇，真的是，而且我们老师学的是加尔文神学，是吧？
加尔文、路德都有。
是因为在德国，所以才选的是这个细分领域吗？
那也不是，其实我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他本身是一个加尔文的专家。啊，他也是宗教改革的专家啊。那所以呢，当我读上去的时候，因为听的他的课程多啊，除了教系统神学，还教一科加尔文神学、马丁路德神学，教个约翰韦斯理神学。那我觉得这些都很有兴趣。那所以刚才说的，我对这有兴趣，我想研究多一些，那么就继续读了啊。所以我的神学硕士是写的加尔文的论文，然后。神学博士写的是马丁路德的论文，啊，当然，当我去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正好我们要去德国宣教，那也就是非常配合。我觉得，哦，那在德国也不知道是不是多一些资料，但起码可以体验一下我的论文对象他所住的国家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吧。
哇，那有去那个马丁路德那个贴。
当然啦，他就是威廉堡啊，然后他们的教会威廉堡的城市教会，就是传说中的哈，他像这个95条哈、钉在这个教会的门上的地方啊，那现在都像一个博物馆纪念馆那样，所以有马丁路德的像啊，这些还是当是一种的朝圣吧哈。
那德语您现在会说一两句吗？
可以说一两句吧，就生活上都还可以。去买菜啊，问路啊，跟邻居寒暄几句啊，都还可以。那都毕竟住了9年了，不然也活不下去吧。
哦，那边的英文普及率还是比较低的，是吧？
不多不多不，其实德国人他们学很多外语，一般的德国人都会3、4种欧洲语言。啊，但是德国人跟我们的中国人有些相似，他们就比较内向、含蓄，所以他们感觉自己说的不好的，他就不拿出来献丑了。啊，那但问题就是他就不讲，所以明明他们听得懂英文的，你跟他讲英文，他会用德语来回复你。那所以我们没办法，只有我们要学好我们的德语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这都4门语言了。
啊，你觉得多，但是去了欧洲又发现，哦，原来欧洲人3、4种语言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当然，唯一就是说学中文很难的，比起西班牙语啊、法语啊这些。
哦，那我好好奇啊，那德国的话，它如果是新教的话，大部分是什么教派呢？
从教派上来说，我们说德国呢，主要新教的就是路德宗了哈，你是跟着马丁路德的哈。我们在德国外面，我们就叫他们做路德宗哈，英文叫 Lutheran。但是在德国里面，他们自己不是这样叫的啊，他们自己叫的，如果中文翻译，他们就是福音教会，他们叫 Evangelische Kirche 哈，Kirche 就是教会，Evangelisch 就是福音。所以这是源于当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从天主教里面被踢出来，被开除了会籍了哈，只可以自己开一个会。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真正的福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以福音教会自己命名的。那在德国以外，我们就会叫他们做路德宗，因为是马丁路德呢开的。但在德国，现在基督教、新教的路德宗跟天主教这两个主要的教派都是他们国家教会，就是国家认可的教会。那有些地方也是有改革宗，但是在某一些德国的州里面才有。其他的小宗派，比方我们在加拿大现在不是浸信会嘛？浸信会这里也有，但是对德国人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小的无比的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教派。他们知道的就是这个福音教会跟天主教会就完了。
哦，每个国家的国情都是不一样的。那像咱中国国内的话，那大部分的教派都是什么教派呢？
解释的清楚一些哈，因为教派跟教会还有区别啊。比方教会就是一个正式的体系，只是在政府底下，它是不是已经注册跟没有注册的区别。但是我们讲到教派的时候，主要讲的是他的一些神学理念跟他的信念的来源啊。那比方，当我们说改革宗，在中国是有接受改革宗的教会的啊，但改革宗它本身不是来自于中国啊。那么，这主要的教派都是在 宗教改革的时候啊，那些教会从脱离了天主教之后，他们就开始有自己的信念啊，所以所谓基督教新教是百花齐放啊，所以在德国有路德宗，在瑞典有改革宗啊，然后改革宗到了苏格兰就变成长老会，然后英国亨利8世他不想再听教宗的话，所以自己英国自立一个教会，他们就是现在我们中文叫做圣公会啊。那圣公会里面后来他们是建制的，他们有一些抗议者就变成了清教徒，清教徒就被这个英国人政府给踢出来，就去了新大陆。那来了美国、加拿大这边很多都是清教徒，清教徒里面就有了这些所谓公理会，还有浸信会，还有弟兄会等等，这些都是不满圣公会的，但是从圣公会里面出来当然还有卫理公会等等。原本这些教派都是源于欧洲然后他们因为是宗教改革了，那么在自己的国家，他们的领袖开始有新的领袖他们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他们因为传教，因为移民到加拿大、美国，或者是他们传教士来到中东、来到中国、来到亚洲、非洲。那么这样将宗派就带到各个地方原本来到中国的也有很多不同的教派长老会有像玛丽逊宣教士第一个来到中国，在澳门到马六甲，他是长老会背景的，然后有浸信会，有公理会，有圣公会，路德宗，有礼贤会，有很多这些初期的都在中国那么都是西教士的年代。到了后来，西教士慢慢的离开中国了，那华人自己可以建立教会。那华人的信仰里面，我们这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有些是圣公会的那个体系跟理念，有些是改革宗。那这个改革宗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改革宗的教会长老会从欧洲来到了亚洲里面，他们影响到台湾、韩国，他们都是长老会先驱的。他们也是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后来从中国那里就有宣教士去了东南亚影响了马来西亚那边的信仰。他们在马来西亚建设有神学院，然后从那个神学院里面出来的有一些著名的牧者他们就将这个改革宗的信仰发扬光大，然后又回到中国里面去，那所以中国不同的地方就开始有一些教会愿意去接受不同的理念。改革宗在过去20-30年也很多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很系统的神学的思想，所以有一些希望比较系统化去思考的教会或者牧者就愿意去接受。但是中国人教会一般来说，教派只是一个名义。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这个教派背后的神学思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就像老师说的，这几经周转，其实现在的国内的这个改革宗，其实已经不是原来原汁原味的那个改革宗了，它已经是一个大融合，而且是一个多次本土化、处境化的一个产物了。你要是再追根溯源，那就真的是扯不上太多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事情了。但是老师说的的确是中国改革宗特色，因为我就是从改革宗出来的。我为什么去改革宗，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神学知识或者说对教会传统的这个体系是非常完备的，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哎，那我想说，那老师您在德国，那您这个创办的这个教会，就是给留学生教会是有教派吗？您会自封教派吗？
没有，我们在德国的华人教会就是华人教会，当然也有一些华人教会是有教派的哈。但我自己的理念，我觉得我们的宗派一般都是有一个我们的传统有源头的哈。那我们尊敬我们教会的源头，所以我们属于某一个宗派。但是在德国宣教的情况下，我们开设一个新的教会。那我们针对的对象都是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朋友，那你用一些教派的名义，第一他也听不明白，第二也没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另外一个，我自己个人也觉得，我现在比方在浸信会的教会里面，我尊重浸信会的想法，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去谨守任何某一个系统，因为每个系统都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病。 我们不是将某一个教派让它变成只有这个才是纯正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而是说每个教派都是在某一段时间里面，神给予某一些人或一些某一些教会有他独特的看法，我们就形成了现在的各种的宗派啊。那不如我们就可以吸纳各宗派里面我觉得好的那一面，也没必要就是一定要说我是哪个哪个的啊。有一些像，比方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就。我喜欢吃嘛，啊，那么中国菜很好吃的，啊，但到外国，你像别的外国人，你跟他说啊，我们要去吃中国菜啊，能去哪里馆子好？做中国人你就觉得我很难去告诉你，因为其实什么叫中国菜？OK，但对外国人，你在外国你知道，外国人就是啊，你炒饭、炒面啊什么的，然后弄一两个春卷啊，那些东西，那的咕噜肉啊什么，这就是中国菜。他说：“那不是啊，这就是某一种中国菜，而且是到了外国就迎合外国人的口味的那种。真正的来吃中餐的话，川菜、沪菜、江浙菜、广东菜，我每个地方的菜都有它的特色，都很好吃。但是你不要说我以后只可以固定去某一个馆子去吃，那太没有意思了吧？你知道吗？而且我在某个馆子里，我就喜欢吃这一两种，那另外一个馆子另外的。”啊，我们中国菜的好处就是多，而且呢，选择，你看它好吃，那你可以选择。那我觉得基督教的宗派有些像这样的，那就是说，神给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见解，而他有各有特色。我明白了他的特色，我就可以取其长处。但是呢，我们都是人嘛，那所以无论什么宗派都有一些的问题在里面。那我们知道有问题了，我们也没必要忠心耿耿的跟着他去犯错了。不是说有很大的错误哈，我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问我，我就会觉得我以我自己的神学的学习，有些地方我喜欢马丁路德的说法，有些地方我喜欢加尔文的说法，有些地方我喜欢王明道先生的说法，也有另外一些地方我有喜欢宋尚杰先生说的话，我都可以取其长处。如果我们只是认定某一个宗派的话，有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种可以尝尝不同味道的好处。
哎呀，不愧是主修系统神学的博士啊！这个思维，这个格局就是太大了，就是太广阔了。系统神学它本身就是研究不同的教派的嘛，然后老师见到了这些，就可以容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就像老师经常在课里就讲的，就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那个核心真理，然后那核心真理如果是不偏移左右的话，那其他的那些不影响本身的核心的东西的那些讨论，那可以我们各抒己见，可以博采众长。对，就像老师说的，在国外中国菜都川菜都不是川菜了，然后你还在纠结什么？人家都不在意这些。
对对，我觉得包容也是好哈，但是呢，我更喜欢一个词语，就一开始说了，要有一些好奇心，明白吗？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什么都懂了，于是乎我的才是对的，啊，你不跟着我想，你就是错了。那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你上我的课就知道，我们说我们都是人嘛，人就是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真理的，神也没有让我们要可以知道所有真理。想要知道所有的真理，这个是伊甸园里面的错误，就将自己当作是上帝，啊，认为我有能力可以知道所有的真理。但是，人就是人，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也不相信人可以知道所有的真理，因为知道了所有真理，我们就成为上帝了。当然，这样的话，你可以从负面的去看，那很糟糕，我永远都不知道所有的真理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或者你可以用一个更正面的方法去看，就是说，哎，我永远还可以学多一些，永远还有一些好奇的事情我还不知道的，那我就可以继续去学习吧，对吗？那从别的人如果也跟我们的神学系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个判断力，从圣经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逻辑的角度、从经验的角度去做一些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怀一个好奇的心。那就是可能在别人身上，我又可以学到一些以前都没有学到的功课，那不是更好吗？
哎呀，的确是，是不是？我想说，老师的好奇心也驱使着老师走过了不同的地方，就学习了不同的功课，然后一直在不停的挑战自己。
对啊，对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时候就觉得，哎，我事情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就最好啊？或者是为什么这个理论这么麻烦呢？如果简单一些，不就更好了吗？OK，但是慢慢的，在人生漫长的路上，你就觉得中国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啊。这样子呢，我们就不怕去面对前面的路。我也不希望到老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封闭的人，就觉得哦，什么新的事情都与我无关，而是觉得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神都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事情，无论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关于他的，或者是关于自己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到几十岁都还有一些人生的意义，不需要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的确是，讲这么多下来哦，我听下来就感觉老师其实是非常注重理性思考的人。你可以把一些自己的经历归纳成一个体系来指导自己接下来的一些生活。然后我就在想，那神对老师的这种带领，他是通过圣经的话语对您的带领多一些呢，还是说哪些方面更多一点？
很多方面哈，当然是，神的话语的确是影响很多啊。那别人平时，无论是读经啊，或者是预备讲道啊、带查经啊，有时候就有很多的灵感，啊，神也会感动我说啊，你应该是这样做，我明白了。现在我比方说做一些的祷告，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个经文做题材啊。每天早上先听一段的诗篇，然后在里面去默想祷告。神又透过他的话语，在话语中延伸出来的一些默想吧，也给一些不同的当天的带领啊。那也有其他的，透过一些经历啊，刚才说了哈，去德国，是一些不同的经历，在经历到别的人或者是别的事情里面，神也是突然之间就给一些的启发、启示给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其实是很多方面的。啊，重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习惯，就是回顾一下过去发生的什么事情，看看到底神的手在不在里面。那所以现在，比方我们教会里面，每个星期都有祷告会嘛。那祷告会开始，我们都会说，哦，我们安静下来，用那么10分钟左右吧，回想过去7天、1个礼拜啊，上一次祷告会到现在发生过什么事啊？那在这些事情里面，有些是要感恩的吗？有些是我们要悔改的吗？或者是我们遇到某一些人，当时我们想，哎呀，我应该为他祷告，但是因为离开了，后来就忘了为他祷告。那我们可不可以在那个段时间里向为他祷告啊？那我觉得，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天天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错过了，那所以养成一种习惯，可以回顾一下过去一段短的时间哈，不是30年前呢，就几天，哪怕都这样都好。然后就看到哦，有时候看到哦，原来神在这件事情里面是这样做的哈，那我明白了。啊，我也同样可以将这个事情变成一种的祷告，在神面前去感恩啊，或者是求神去赦免啊，还是继续的探讨说，哦，神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了，下一步你想怎么样啊？这。
对，哎呀，老师这个建议真的是很实用啊！这些可能接下来想要尝试一下，定期的有一个回顾的、醒察的、感恩的祷告，看一下这段时间神有一个怎样的经历在这个上面，会有怎样的一个提醒。
对，当然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哈，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兴趣的去看一些熟灵操练的书啊，他们都会有这些定期的去自我反省，或者是使用圣经的经文作为一个祷告的起因啊，这样。不过多看圣经还是有好处了啊，因为有时候刚才说的哈，对于宗派，然后讲到包容啊或者好奇，你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领域啊，对于其他一些神学的看法啊，宗派啊，所谓的不包容，意思就是接受不了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会觉得如果你是错的，我就不应该接受你。但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地看到，其实这个世界唯一完全正确的、永远拥有真理的就是上帝。但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多少人都是做的都是悖逆神的事情啊？然后有很多的歪理都出来。神很有耐心，他没有马上就将所有的错误的思维啊，或者是那些抵挡他的人，没有马上就将他们都消灭了，而是神很包容啊，他不是为了包容而包容，而是 因为他对人的爱，他希望给人有机会可以悔改啊。那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明明不是上帝，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还会觉得，我才是绝对的真理。这第一是错误了哈。第二就是，就算你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也应该学学神的那种的耐心跟爱心，不然的话，今天我们都不在这里了。因为上帝真的发怒的话，所有的罪人都一下子都给铲除了，那还得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中国教会也是很成熟了。那在于神学的理念上，我们可以有个更多开放、好奇的心，那就帮助到华人的神学可以更上一层楼。所有在历史里面的神学都不可能只是建立在固有的一个层面上。哦，以前的人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继续这样做，坚持下去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突破的机会。所以呢，宗教改革者就说，我们的改革是应该天天都要重新改革，或者是天天都要更新的。那神给了我们华人福音，我们可以开始自己思考，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神学提升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帮助到普世教会的。
哎呀，老师说的的确很有道理啊。对，我知道中国人，我们是很在意、很注重传统的，然后我们很维护、很遵循我们的一些教会的传统或历史。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主观能动性去做一些对我们的未来、中国教会的未来有些添砖加瓦的一些行动。非常感谢我们陈老师的分享，真的是找到人了，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讲了一下教会的一个发展的历史，这个教派怎样从欧洲影响到全世界，再传入中国，再从中国传出去，再传回来，哇，真的是可以值得我们好好反复的学习和收听的。那非常感谢我们陈老师的到来，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这么样宝贵的一个分享。希望给大家有一些收获。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再见。